各位听众，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掌权以来发动的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似乎远未结束。尽管已有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徐才厚、郭伯雄等大老虎相继落马，但仍有孙立军、傅政华一类人等继续曝光。特别是新年伊始，中共中纪委推出反腐大片《零容忍》，更凸显了严酷的反腐斗争仍在继续。随着中共二十大在下半年的登场，预计还将有更多的老虎现身。反腐大片《零容忍》的推出意欲何在？警示高官还是为二十大造势？中共反腐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
你好。
2022年新年伊始，中共中纪委推出一部大片《零容忍》，是想警示中共官员，还是为今年二十大造势呢？
我想这个两种作用都有。不过呢，因为中共呢制度没有改革，没有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机制，说腐败呢永远在路上，也永远解决不了。说警示作用其实起到的很小，因为中共过去有很多大案拍片子来警示，没有警示到任何的高官，高官的腐败仍然是前腐后继。所以呢，更多的意义呢是为今年二十大服务或者说造势。但是鉴于这个片子呢出自于中纪委，而中纪委书记就现在的政治局常委赵乐际跟习近平之间有矛盾，所以其中所展现的人物呢，既可以说有些有利于习近平，有些不利于习近平。也就是说，如果是为了二十大造势的话，也是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的反应，就中共高层各派在反映各自的一些政治的声音。希望自己的内派啊能够在二十大卡位，或者说削弱对方的派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说为今年中共二十大造势，也是为今年中共二十大的权力斗争，尤其高层的权力斗争服务。
片中最大的案子莫过于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一案，这是中共近年高官中拖得最久的大案。以前报道说孙立军私存大量涉密材料，最后呢给他定下了三项罪名。为什么起诉时这项罪名不见了？您觉得其中有什么玄机？
对，孙立军这个案子呢是拖了将近两年，是最近一些年呢中共高官中呢拖的时间最长的案子，说明这个案子很复杂，而且中共呢是也要给他凑集罪名。那么后来的三条罪名，一个是受贿罪，这是中共高官普遍的罪，先抓人后来去凑这个腐败罪都能凑到。第二条来说，操纵了证券市场非法交易，这个以前呢没有听说过，这是新的罪名。第三条呢说他是私藏枪支或者说非法拥有枪支，但是呢大家注目的那一条就是中共呢在过去多次提到他的时候都说他私存私放大量的涉密材料，其实当时暗示的就是他向澳大利亚泄密，有关武汉的大瘟疫。因为孙立军在武汉大瘟疫期间是公安部派驻武汉作证的公安部副部长，因为他是中共高官中唯一拥有公共卫生管理硕士的这个高官，那么他的学历是在澳大利亚取得的，所以呢，当时的背景就是啊，事实上是他向澳大利亚泄密，或者说向五眼联盟泄密有关中国大瘟疫的起源机密，有关武汉实验室的秘密。那么这个也是澳大利亚首先提出要调查大瘟疫的来源的原因，也是中共啊通过经济和贸易手段报复澳大利亚的原因。这里面就涉及到说，孙立军很明显是泄露党国机密，但为什么起诉中这条消息不见了呢？这个罪名？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孙立军本人他可以不承认泄密了，他只说他有那些资料有那些材料，但是他并不承认泄密，因为泄密的话恐怕是一个面临死刑的问题。另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和中共明知道他泄密了，但是呢为了在国际上好看，或者说不想在国际上授人以柄，最后就把这个泄露党国机密案放下不表。如果说指控了他涉入党国机密，那显然就是武汉的秘密，武汉的大瘟疫，就好像正让澳大利亚或其他国家有文章可做，说中共干脆对这条罪名不提，给他凑出其他罪名来惩处他，也是中共保全颜面或者保全他的所谓政治安全，也就是隐瞒大瘟疫来源的其中一个招数吧。
给孙立军定下的三项罪名中最关键的是非法拥有枪支，他作为公安部副部长难道不能拥有枪支吗？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对，这条罪名呢也是让外界觉得匪夷所思，因为作为公安部的副部长经常要执岗，或者说要这个履行职责，还要带着履行职责，必然是要配枪。那么这里说他是违反枪支管理法非法的拥有枪支， 不好说别的原因，实际上就是这个传言中啊，孙立军涉及政变，涉及暗杀，有密谋暗杀、刺杀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计划，那么就可能呢，他有这个私人的军火库，组织了私人的人员，准备行动，准备行动的时候就有这些枪支的预备，所以呢，中国呢也是为了顾面子，也是为了给习近平找台阶下，不想让外界觉得有那么多的政变、暗杀、谋杀。会说针对习近平，那么就找了个另外一个罪名来指控他，就说是非法拥有枪支，不提暗杀的事情。但是呢，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孙立军是预谋要暗杀，并没有行动，他也可以说我还没有执行。那么中国呢，在预谋暗杀你不能当成一个罪，只好去用一个非法拥有枪支来指控他。不过这个案子呢，就这一条和泄密这一条才是他这个案件的根本，就一条是暗杀，一条是泄密，才是孙立军被抓被捕的关键的原因，而其他什么经济罪名都是一把拼凑的罪名，是所有的高官都有那个普通罪名。
中纪委这部大片不仅让孙立军出来示众，还有其他一批政法系统的高官指控他们是孙立军的同案，他们究竟犯了什么？
中纪委这个大片零容忍中，除了在公安系统和政法系统啊，除了让孙立军出来示众，假装表示忏悔之外呢，还涉及了其他高官，就放了这个前司法部长傅政华的镜头，说在一个审查书上签名。那傅政华呢，是在前不久中国的国庆节才被捕，现在的案件还没有展开，说只展示了一个他签字的镜头，受审的镜头。另外呢，其他就还涉及到几个省的政法高官，比如江苏省的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还有山西省的公安厅长刘星云，还涉及到重庆市的公安局长兼副市长邓慧林，还有就上海市的公安局长兼副市长龚道安，总共加起来六个人，就恰恰应验了这两年来的传闻，就是有一个政法系统的暗杀集团组成的政变集团、暗杀集团，以孙立军为首，要对习近平不利。中国呢，媒体上也透露过，说意图利用在南京攻击的时候，国家领导人前往参加的时候，意图对领导人不轨，指的就是个案件。这个案件在这个片子中展示了六个高官，表面上说他们的腐败罪，实际上避而不提。是他们串谋啊，就是要暗杀、刺杀、谋杀习近平或者发动政变，所以他们用的词语就是他们是政治上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甚至说成伙做事控制要害部门。所谓控制要害部门，就是控制公安部门或者控制政法部门。实际上没有把这个暗杀说出来，但是呢，可以说是已经昭然若揭。当然，这个片子只提了这六个高官，其实还有很多的官员的名字啊，他都来不及提到，因为这个案主要在以江苏省为准，还涉及江苏省刑警总队的总队长罗文静，还有江苏省的安全厅副厅长严明，他们都属于这个案子。所以呢，通过一种包装，把这个行刺大案、谋杀大案遮掩了，所展示的仿佛是一个腐败的窝案。但是呢，凡是追踪过这些新闻的人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中共内部的一个重大的丑闻，或者说重大的悬念，就是针对习近平的暗杀图谋。
中纪委大片还示众了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普遍认为他是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的亲信，这是否与栗战书前一段失联两周有关联？
对，很可能有关联，因为栗战书在年底到年初啊，非常意外的消失了两个星期，是传言满天飞。而这个王富玉呢，以前是贵州省的副书记，是栗战书当时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是左右手，是亲信心腹，那么他贪腐金额巨大。这两天他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中纪委这个林荣荣这个片中让他示众的时候，他似乎也话中有话，说自己吃穿不愁，要那么多钱来干什么。最后他用第二人称说，你要钱干什么，埋你啊，就埋葬的埋，埋掉你啊。有可能呢，他是在对栗战书喊话。你说这个案子呢，对栗战书极为不利，因为一旦是他的亲信心腹涉案，一般都会涉及栗战书本人。因为这个案的特点就在于啊，说王富玉已经退休了，还利用他的影响力来为其他人谋取利益好处。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影响力，真正的影响力是栗战书，因为栗战书是在位的党和国家第三号领导人、人大委员长、政治局常委。那么也就是说，王富玉为他人求官谋官是通过栗战书，也就是说他的行贿受贿啊，这些数额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到了栗战书或者栗战书家族。那么极有可能呢，在中共高层啊引起了反习阵营借机发难，因为栗战书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是习家军的领头人物。那反习阵营在中共高层提出这个案子，对栗战书非常不利。栗战书就可能消失两周呢，是跟这个事情有关，也可能是健康问题。但是栗战书作为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在他在位的时候受到查处是很难的，因为在邓小平之后的年代还没有过一个政治局常委要受查处都在卸任之后，就像周永康那样。 说栗战书将来会不会受到查处，现在之后还可以拭目以待。但是王沪玉这个案子是绝对是对栗战书的重创，间接的也就是对习家军整体的重创。
中纪委大片中也试中了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因为他是习家军人物，让外界特别关注周江勇遭查处是否也打击了习近平。
周江勇遭查处，还有杭州、浙江的大批官员现在遭中纪委围困审查，的确是对习近平和习家军的打击。因为周江勇呢是被称为浙江习家军中的枝江新军、浙江军，而且说是枝江新军的新秀、后起之秀，因为他是60后。而习近平呢对他的规划是先当了杭州市委书记，后来要计划调到广东当副省长，之后呢就要在广东呢主政，然后调进中央，比如做政治局委员，逐渐成为下一代的习家军人物，入主中央或者是进入中央权力中枢。那么但是呢，中纪委在那里打探涉贪的时候，这个就发现了这个习家军大量的涉案，说打下了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对习近平和习家军极为不利。现在杭州市的20000多名官员都在中纪委的约束下要求他们自查和互查。浙江是习近平的权力发祥地，也是习家军的主要输送地。周江勇落马和现在拿到这个大片中来示众，对习近平来说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或者说很丢面子的一件事啊！而且呢，周江勇还会带出其他很多的浙江的习家军，所以通过这个打击可以看出，现在的掌握中纪委的赵乐际，就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中纪委书记跟习近平之间有矛盾，因为以前的秦岭风波，习近平拉下了赵乐际的那些旧部，包括赵振勇等以前陕西省委书记等一般官员，现在赵乐际打下周江勇，还有打下王沪玉啊，相当于是对习近平栗战书的一个报复，这就曲折的反映了中共高层复杂的斗争。说这部大片所呈现的这些人物啊，是有不同的来源，有的是反习近平的，有的是属于习近平的习家军，有的是属于栗战书的亲信，说这种复杂的来源就反映了中共高层复杂的政治斗争，也可以预示今年二十大最高权力重组的时候也面临一场复杂的高层权力斗争，恐怕会很激烈很惊险。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